那个，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以西结书。今天我们从第十七章开始读起啊。十七章讲什么呢？十七章以西结啊，就讲个比喻啊。这个神叫以西结啊，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啊？他讲到有一只鹰啊，这个鹰是代表什么？这只鹰就代表巴比伦啊。然后呢，有一棵树啊。这个树是代表犹大国啊，然后他说，这个鹰呢就把这棵香柏树啊，这个香柏树的这个茎尖的这个嫩枝啊，就把它叼走了，把它拧去啊，叼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嫩枝啊，就是象征犹大的君王啊，就讲到约雅金跟那些首领啊，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啊。他说那个地方就叫做贸易之地跟买卖城啊。OK， 那这个是就是用比喻啦来讲这个他们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啊。那那个以西结啊也是在这一批跟这个约雅金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好 ,OK, 然后呢他说这个巴比伦这只老鹰啊，他就在以色列地啊把一根枝子呢就栽在肥田你把它插在大水旁边啊，好像插柳树一样。那它就渐渐的生长呢，成为一个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啊。这就代表西底家所这个作王的这个犹大国啊，就是犹大国最后的这个君王叫西底家啊。好，那这个国呢，后来成为一个矮小的葡萄树，就是一个低微的国哈。那这个国呢？是要靠着守这个盟约才得以存立啊，就是要靠着跟巴比伦他有一个盟约啊，靠着巴比伦的保护他才可以生存。这个在第十四节里面有提到的啊。OK, 那但是后来他又发现这里又讲到还有另外一只鹰啊，那这只鹰是讲什么呢啊？这只鹰就是讲另外一个这个强权啊，就是埃及啊。那西底家呢是被这个巴比伦所立的一个君王，所以他本来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附庸，效忠巴比伦。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朝廷里面呢，有一些人是亲这个埃及的，所以他们就怂恿他要投靠埃及，要靠埃及的势力呢，要来抵挡巴比伦。所以后来他就转向这个埃及，他就背弃了他跟巴比伦所立的这个盟约啊。好，那这个巴比伦王当然是不甘心啊，所以后来就来攻打这个犹大国啊。那他说就像是这个东风啊，那时候东风是很燥热的风，因为以色列的东边是沙漠啊，所以那个好像是炎热的这个东风呢就吹过来，然后让这个葡萄树呢就整个全然枯干啊。OK, 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呢来讲这个犹大国呢从那时候被巴比伦这个被巴比伦这个什么掳去这个约雅金王之后，然后一直到他后面这个就是预言了，预言将来这个犹大国呢也会被这个巴比伦呢再次的给征服啊。所以那个耶和华就在神就在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就是谁啊？就是西底家，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好，所以这个跟这个外邦的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君王所立的这个盟约要不要守啊？那个神说你们一定要守这个约，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立这个约的时候是指着我的名啊所立的约啊，那你现在毁弃了啊，背弃了这个约，你们自己就要承受那个后果啊。好，那这个是第十七章。他前面他是先用两只鹰讲到 犹大国在巴比伦跟埃及之间呢，会有这些故事。后来他又提到，在第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凝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刚才那个香柏树那个嫩梢是被那个鹰巴比伦这只鹰呢摘下来然后这个带到巴比伦，带到那个贸易之地买卖城那边去好，那现在是神自己呢从这个香柏树梢呢摘了一根这个嫩枝这个香柏树就是刚刚说了这个犹大国它从这个顶端呢摘了这个嫩枝，然后有人说做这个极高的山极高的山，他把这个嫩枝就把它栽在这个山顶上栽在山顶上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呢？他说后来在以色列高处的这个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然后这里长了一棵极大的树然后他接着又说了，田野的树木呢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所以什么树变小就是犹大国的一棵树本来很高大的，这下变小了，然后呢那个嫩枝呢本来很小的现在变大了好，那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什么事情他这里提到这棵树是成为这个一棵很大的树，各类的飞鸟都宿在其下大家听到这个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别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的经文这个其实有不止一处这个旧约里面也有新约里面也有，
对，
新约里面比较有名的就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是讲什么
天国的比喻那边。
天国的比喻，对。这个路加福音13章18到19节那边是讲到神的国了那在马太福音讲说天国。好，路加福音这边说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OK， 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在比喻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呢，他说就像一棵大树然后他也是一样，他说提到说有飞鸟可以宿在它的枝上好，所以这棵大树应该讲的就是可能讲的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为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路加福音第一章那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讲到说这个主耶稣的国没有穷尽，他本来刚开始他是好像很微小的一个木匠，但是后来呢他的国度会越来越大成为一棵大树好，那所以刚才那个嫩枝就应该是指什么那个嫩枝那个嫩枝呢就是讲到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弥赛亚，然后他的那个国度呢就扩大另外有个地方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这个神的国度会扩大他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OK， 这边也是有提到当这个地上一些强大的这个帝国一个一个过去之后，最后会有一个国度出现，这个国度呢 是要这个取代前面一切的，要打碎其他的一切的这些国度。那这个国度呢，是神的国，它要存到永远啊。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17章的最后啊，这边就预言到啊，可以说预言到有一棵树会取代其他的那些树，有一个国度会取代别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啊，就是神的国度。那这个小小的嫩枝呢，就是弥赛亚啊。好，所以最后这一小段是一个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言啊。好，这17章。以西结常常用这个神当然用比喻来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传讲。那第十八章呢，这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18章，这个神对以西结说啊，他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什么叫做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就是爸爸吃那个葡萄啊，然后呢，这儿子说哇，好酸，怎么是爸爸吃，儿子这边喊酸啊？那或者我这边有个图啊，这是一个爸爸啊，他拿了一个这个保龄球啊，这个砸到自己的脚，对不对啊？砸到自己的脚之后呢，结果啊，是他小孩啊，这个脚趾头肿起来啊，在那边哇哇哇在那边哭啊，还说这个不是开玩笑吗？什么爸爸这个砸到脚，是小孩子这边脚肿起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啊。好，他们有以色列地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啊，就爸爸吃了酸葡萄啊，就是儿子被酸到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犹大人把他们的苦难呢归咎于这个祖宗犯罪啊，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到牵连的，是他们的祖宗啊，这个吃那个酸葡萄啊。结果现在后果呢，却是由这个
后代。
后代来承担啊，就像这个球呢，砸是砸到爸爸身上，但是呢，痛是痛在这个小孩的腿上啊，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啦啊。但神说啊，他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啊，你们在以色列中啊，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其实他们讲这个话也是有根据的哈。这个他们讲这个儿子会承担这个父亲的这个罪啊，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啊，出埃及记20章那时候讲到十诫啊，十诫里面的第二诫是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这个是等于是他们上面那段俗话的理论基础啊。哎，神的确有说过啊，他说恨他的，这边特别是讲什么？讲拜偶像啊。所以这个祖宗的一些罪啊，会影响到后代啊，这个是确实的啊。那尤其是拜偶像这件事情啊，如果祖宗有是拜做拜偶像的这些事情的话呢，特别会影响到后代哈。神说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呢，直到三四代。可是爱神的呢，神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所以这个地方说讲到三四代跟千代呢，许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好像对比啊，讲到说神的爱是远超过哈。他对于这个犯罪人的惩治啊，恩典大于这个过犯啊，好，所以不一定说是很就是OK 非三四代不可。那有人认为说，哎，算算，哎，有的的确会受到三四代这个影响，但是有人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啊。好了，Anyway，总而言之，这里就有提到说，哎，子孙真的是会受到先祖的这些罪孽的影响啊。好，不仅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看他的那个在列王记的时候，列王时代啊，那时候到了列王时代，到了最后以色列啊，不是犹大，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的王叫做约西亚啊，约西亚尽心尽力的来归向神嘛，他说，圣经里面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啊。然而神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 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啊。这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的话啊，马拿西是谁啊？马拿西是约西亚的祖父啊，他是一个很坏的王啊。好，所以这个很坏的这个祖父啊，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呢，让神非常生气，以至于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孙子出现了，但是都没有办法挽回神的这个怒气，以至于到最后呢，犹大就被掳啊，亡国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哈，祖宗的罪会牵连到子孙啊。那神为什么说这个以后他不让这句话哈再被引用呢哈？那我们先看看到底这个祖宗的罪是怎么影响到这个子孙了啊？这里有个天平啊，天平左边呢这个是我们讲左边这个是讲到人的罪恶了哈，右边这个是讲到神的恩典哈。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他就在忍耐宽容啊，忍耐宽容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就讲到犹大的君王啊，当他犹大的君王犯罪的时候呢，啊，左边这边就多个一个砝码，对不对啊？好，那是因为神的忍耐宽容啊很大，所以当一个王犯罪的时候呢，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但是当第二个王在犯罪啊，或者是后来有一个王啊，哇，马拿西这个一犯罪啊，上面就加了一大块啊，很大的一块砝码加上去啊。那接着呢，马拿西完了之后，他的儿子叫亚门啊，亚门也是不好的王啊。然后呢，亚门之后是谁啊？亚门之后就约西亚，约西亚是很好的王啊，所以他在这边应该是没他的份啊。那约西亚之后有四个王，其中三个他儿子，这四个王都不好啊。那第一个是这个叫做约哈斯被掳到埃及去的那个啊。接着叫约雅敬啊，约雅敬完了叫约雅金，最后一个叫西比加啊，这四个王都不好，所以他们的罪恶呢，就这样子像砝码一样，一个一个加上去，加到西比加的时候呢，加到西比加的时候，哇，这个左边的重量呢就超过右边了，已经到了这个超过神的这个忍耐宽容的这个极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什么？这个叫恶贯满盈了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啊。下面就有一个有个按钮啊，这个按钮按下去，犹大国就亡了啊。所以当这个左边的这个左边这个天平啊，这个降下来的时候，哎，就把那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去了啊，好，导致这个整个犹大国亡了啊。好，这讲到说这些先祖的这些罪孽啊，累积起来哈恶贯满盈的时候呢就会带来神的审判了。其他的例子啊。迦南人他们也是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才能够进去占领迦南。这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有提到齁，那个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呢要到这个要到外邦齁，会寄居四百年。等到那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回来齁，得到这个迦南地。因为目前呢，那迦南地的亚摩利人啊，这个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一个地方啊，要等到那个地方罪孽满盈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啊。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啊。好，那这个西底家会怎么说啊？西底家说哇，那我最倒霉啊哈。那为什么我犯的罪没有像马拿西啊，像前面有一些人那么多哈？那结果后来就在我的这个任内啊，这个国家就亡了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他大有可能在那边说啊，就是。都是祖先吃了这个酸葡萄，像害我这个被酸到了啊。其实他不是完全，他们不是没有罪啊，他也是有，对不对啊？虽然他看起来的比例比较小啊。神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个人还是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啊。对啊，你看左边这个是西底家哈，西底家好，你看他的罪好像没有像前面那么重啊，但是其实也没有，也不是很小了啊。所以当他这个砝码放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压下来呢，马上就是他会接受他自己所该受的这个审判。那你说，哎，那为什么右边没有这个恩典啊？因为怎么样呢？这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啊，诗篇130篇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啊，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们都要去面对神的， 那如果说神啊没有马上审判我们，没有马上把我们该受的那些责罚降下来，那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理所当然该受的啊。如果神没有这个包容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西底家不能说，哎呀，都是他们呐、啊，哦，都是他们害我现在这个要被掳啦，什么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西底家其实犯了很多的错啊，也因为违背神啊，所以他遭受这样的一个下场。你不能说他无辜啊、哦，就像那个谁啊，另外有个例子是谁？那个所罗门跟罗波安，那个国家因为所罗门犯罪，所以就分裂了。那但是是在罗波安的手中分裂了。那罗波安有没有责任啊？罗波安可以说哦，都是我爸啊、哦，不是罗，你看那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个罗波安所犯的罪啊。是非常愚昧的，觉得好像无可原谅，但这也是出于神，所以他自己呢，他需要承受他所该承受的责任。好，我们讲了这个关于那到底说祖宗的这个罪啊，还有跟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要我们今天神说，他说从这以后啊，他说以色列地中啊，再不会有用这个俗语的因由，是不是从那以后啊，这个祖宗的罪都不会影响到子孙呢？也不是啊，因为在新约里面那个主耶稣曾经说了，他说从这个亚伯直到这个撒加利亚被杀的撒加利亚所有所犯的那些异人的那些血啊，他们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那个罪啊，杀害这个先知的这个罪啊，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上面了。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他还是提到就是说那些祖宗的罪啊，会追讨，被追讨，一直到那时候罗马在主后70年了、啊，就这个攻破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拆毁了圣殿。他说这个就是应验了那个当时啊。这个主耶稣这个预言啊，就是所有那以前所犯的那些罪啊，到时候都要向这个后代来追讨。那你说，那看起来还是子孙要承受祖宗所犯的那些罪的这个结果嘛？其实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子孙他们自己要面对他们自己所该面对的责任啊。你看，像这边是一个世界地图，对不对啊？世界地图那。你生在哪一个地方齁，跟你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品质会差很多，对不对？如果你是生在非洲齁，那生在非洲的话跟你生在这个北美齁，这个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齁。好，那像左边这个就是在非洲的一些小孩他们在敬拜神齁，在祷告齁。那在北美呢齁，哇，那这里是一些人齁，有小孩在那边祷告。OK， 这是怎么样？就是因着祖宗的不同，他的后代就会生长在不同的文化、社会跟经济环境里面。但是呢，神还是照着后代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跟祖宗没有关系。神呢，还是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有些人生活在比较落后、贫穷的一些国家，那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神像不公平，为什么我生在这里？那有些人呢生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面，他们生下来就好命，那这个神不公平吗？不是，这也是跟祖先有关系啊。祖先后来做了很多的决定，会影响到后来这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好，所以等于是你一生下来你就会受到祖宗所做的一些事情的影响。但是呢，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你在神面前所得赏赐或者是刑罚的这个大小啊，这个不会，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还是看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每一个人啊，比方说你在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一个国家啊，但是你可以在神给你的那个考卷上面得100分。那你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环境之下呢，神也给你另外一张考卷啊、哦， 那那张考卷呢，跟你的这个环境背景无关，完全是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得100分，你也可以只得2分610分、哦、所以这个分数要得多少是完全看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其实都是暂时的，短短的几十年、哦、几十年。那所以你这时候你是在一个贫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是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都是暂时的。但是呢，在这暂时的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怎么样回答神给我们的那张考卷？有人不晓得啊，有人不知道说哦，真的、啊，我不知道，我说神要给我什么考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不晓得怎么答题，我根本就没有预备好。但是呢，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会用我们的一生很认真的来回答神给我们的这张考卷。那我们很认真的来面对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一辈子就不会徒然啊。那你看旁边这些虽然是好像非洲的小孩啊，但是他们年纪轻的时候，他们里面就 touch 到神了，他们就很容易很快的就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他们虽然在这地上只是短短几十年，好像在一个很贫困的环境当中长大，在那边娶妻生子等等，但是呢，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考卷啊，他们可以拿到了很高分，对不对啊？那右边这个他们也是拿到很高分，你看他们也是年纪轻轻就被神 touch 到，好，那所以这完全跟他们祖宗做好做坏无关，跟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关系。那祖宗的所作的所为啊，那还是会影响到他们。像中国啊，刚才这个 Rebecca 说了，好像人认识神的这个机会啊，好像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是跟什么？是跟祖宗有关系啊。那有些国家呢，在都是那个穆斯林啊，这个伊斯兰教的，他们也是一样，因为祖宗所作所为，所以以至于后代呢接受福音受到限制啊。但是呢，神也是看着我们有多少的这个条件啊，他是根据这个来打我们的分数啊。但是基本上还是要每一个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呢交账啊。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后代的这个每一个后代啊，他这个体内都有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DNA 啊，这个叫做罪性啊。但是神呢是按着人具体的这个罪行来审判各个人啊，不是按着他所继承到的罪性。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说哇，都是我列祖犯罪，所以我今天才会这个承受这样的后果啊。所以一方面是对，一方面也不对，因为神的审判是针对个人啊。当然那个整个大环境他会受到牵连啊。在以西结书18章第4节他说神说，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啊。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好像是比较不公平啊。那西底家说，哎呀，不公平啊，我刚好最倒霉最后一个啊，我是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他说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神不偏待人啊，他没有大小眼啊，他爱那个父亲，他也爱那个儿子啊。但是他说犯罪的他必死亡，英文是说 The one who sins is the one who will die， 谁犯罪是那个人要死，不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父亲啊。在那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有相同的这个精神啊，在生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啊。所以神的原则也是这样子。当然你会说圣经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些好像被牵连的，那是另外一些特别的 case 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性的东西啊，有一些特别的 case 呢，好像神要处理这个癌细胞啊，他需要把旁边的一些好像是健康的细胞也一起挖掉，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全体的，那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啊。但是呢，其他的不可以株连九族啊！哇，你这个人，这个想要起来造反的话，全部都杀光光啊，连那个无罪都杀光，或者是什么样？这个很多罪啊，他都不可以株连的啊，这是圣经上的原则。每一个人要来面对神啊，单独个别来面对神。所以在18章里面呢，他这边讲了几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五到九节啊，那第一代呢，他是行义的，神说啊，他就一定会要存活。结果呢，他生了儿子啊，就是第二代， 他是行恶的，神说他就必要死亡。到第三代呢，哇，他又起了敬畏的心，他又行义，所以神说他就必存活。所以神说啊，他说啊，在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啊，每个人呢、啊，他要自己去面对神的审判啊啊，就是说这所谓的存活跟死亡啊，就是说个人的要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这是神对个人的审判，跟上辈无关啊。好，那这个什么叫存活啊？存活这个有两方面的意思啊。第一个方面是讲到在今世他的生命会蒙保守。然后呢，在勇士里面呢，他的灵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存活应该是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他在今世生命蒙保守啊，圣经里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他说这个天使啊，在义人的这个额上画记号，是免遭除灭，这就是保守他们的性命啊，不被除灭啊。所以在今世呢，都会有神格外的恩典啊，格外的恩典。但不是说所有的义人啊。不会死，或者说他都会一帆风顺，不一定，有的甚至要为神殉道的都有啊。但是总的原则来讲哈，当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啊，恶人这个遭毁灭的几率啊比较高啊，那义人呢存活的几率会比较高啊。那另外神也曾经在耶利米书啊45章第5节里面应许那个文士叫做巴路啊，这个巴路是帮这个耶利米啊抄写文件的啊。那他这个很害怕，这个觉得说这个不知道他将来哈，在这个灾难当中啊，这个自己的性命怎么样，神就安慰他哈，他说他不管他去哪里哈，他会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意思就是说啊，神会保全他的性命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那边啊。所以诗篇也有说了，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他说虽然千人在你旁边扑倒哈，万人在你旁边另外一边哈也倒下来，但是呢你必站立得稳啊，这个是在诗篇第几篇啊 ,91篇啊讲到的啊。所以对于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的人啊，神有恩典在他身上。那所谓的死亡呢就是讲到今世呢是因罪而死啊，在勇士里面呢是讲到他临死了就永远沉沦。今世啊到底会存活还是死亡啊，这是一个大致上的原则，有时候还不一定。我刚刚提到说，有的还甚至要殉道的也有哈。但是呢，在勇士里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啦。你行义啊，跟神的关系对的话呢，你就能够存活，你的灵就是活着的啊。那否则你的灵就是死了，那就要永远沉沦啊。好，另外呢，神说啊，不仅这个你这个义人会存活，恶人会死亡，但是当你的行为改变的时候呢，结局也会改变啊。本来恶人呐、啊、是行恶，对不对啊？他的结局是死亡。义人呢，他行义，他的结局是存活。但是有一天呐、啊，如果这恶人啊醒悟过来，他悔改了，他就行义了。他神说啊，他神看他最后的表现了、啊，这时候他必要存活啊，神会赦免他前面所犯的。那一个义人啊，前面行义啊，后来呢沉沦了去行恶啊，那结果呢，他前面所行的义呢就不被纪念啊，其实下场是死亡啊。那这个是在18章21节到23节讲到恶人啊，如果悔改的话会存活。24节是讲到义人呢，如果是后来转去行恶的话呢，就会死亡啊。好，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他说啊，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啊！神不喜欢那个死人的死。什么叫死人的死啊？死人的死啊，这个第一个死人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了哈。我这个不是说绝对这样，但是我觉得说可以这样解释。第一个死人，然后灵死的人啊，这个灵啊，这个灵已经死掉的人哈，就说一个人不信主了哈，一个人违背主，结果这个人呢？是后来死掉了，这个死是肉身的死，对不对？那他肉身一死掉之后，他就去哪里啊？就下地狱了，他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所以神不喜欢 一个人啊没有信主就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叫死人之死啊。所以他说啊，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啊，啊，回头而存活。那如果一个人信主呢，信主的人死了，那圣经里面说叫睡了啊，那个不是说坏事啊，因为他会到主那边去，那是好的无比啊。但神也是很宝贵义人之死啊，所以神看义人之死极其宝贵啊，所以神为特别保守那个义人啊。好，但是他是特别不喜欢这些还没有灵还没有得救的人啊，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啊，神不喜欢啊，所以他要我们转回，要我们悔改啊。好，这个十八章啊，十八章讲的就是这些啊。那十九章呢？十九章这边又讲到一个哀歌哈，他讲到狮子，有一头母狮子啊，先养了一只小狮子，就小狮子后来被抓走了啊，后来他又养了第二只小狮子，第二只小狮子呢又被抓走了啊，他这在讲什么事情啊？就讲到犹大国末后的几个王的事情啊。那我们刚提到啊，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的王叫约西亚，约西亚他在位31年啊，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王啊。后来他可惜啊，这个之后就没有一个王像他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叫做约哈斯啊。约哈斯呢，他在位只有3个月，就被埃及掳走了啊。他被掳到埃及去，然后后来死在埃及啊。那然后这个埃及王啊，就立他的这个兄弟啊，他的哥哥啊，叫约雅敬啊。约雅敬做王，这个约雅敬做了11年的王啊，这个王很差的啊。那这个耶利米啊，预言他被铜链捆锁，会如驴一般的被埋葬啊。这个在历史上面比较没有细讲说他到后来怎么死的，但是既然这个谁啊，
耶利米
这样预言，应该是不会错的啊，所以他的下场不太好啊。那结果后来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约雅金啊做王，只做了3个月，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巴比伦，因为那个约雅敬啊，虽然是被埃及王立的，就后来他后来就被这个巴比伦打败了，所以呢，他那时候又服侍巴比伦王，但后来他又背叛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就来攻打他。那在攻打他的时候呢，约雅金死了。约雅金就即位，然后投降之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晚年获得优待，被释放，跟王一起坐席，晚年还好。那另外呢，当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就立这个西底家，西底家是约哈斯的弟弟。那结果后来他做王11年之后，后来他也是背叛巴比伦王了，结果纵子就被杀，他的双眼被剜，被掳到巴比伦去。OK， 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个有一只母狮子啊，它小狮子被掳走啊。好，这个约哈斯跟西底家他们这个兄弟啊，他们是同一个母亲，圣经里面说叫做哈姆他啊，所以约哈斯跟西底家是同父同母。那约雅敬呢是另外一个母亲叫西布大，所以约雅敬跟约哈斯西底家他们是同父异母啊。好，所以当这里有提到一个母狮子啊，母狮子有两个可能啊。第一个他讲了犹大啊，因为犹大都会称为狮子啊，犹大的狮子啊。那这个如果母狮子是讲犹大的话，他的两只小狮子是谁啊？第一个当然是这个约哈斯了啊，约哈斯就是被掳到埃及去啊。第二个呢，应该讲到约雅金，因为那个时候约雅金已经被掳了啊，就是说。以西结在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已经有两个王被掳，一个就是约哈斯，一个是约雅金啊。好，所以如果母狮子是讲到犹大的话，他的两个孩子啊，就是约哈斯跟约雅金啊。OK， 这个是应该没问题。那因为西底家那时候还没有被掳，所以他那时候讲这个事情，应该是讲这两个前面这两个。那如果说这个母狮子啊，是指这个谁啊？指这个哈姆他。哈姆他啊，这个人就是这个约西亚的王后了啊，王后还是妃子不知道啊。好，如果是指哈姆他的话呢，那这个哈姆他的两个孩子啊，就是谁啊？就是约哈斯跟西底家，对不对啊？一个还是 一个是掳到埃及，一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在当时还没有发生，这个我说的西底家还没有被掳，但是所以这个就是讲的是预言啦，那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第十九章，他就在讲这个事情，他把这个狮子啊，这个带走，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被听见，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二十章，好像比较长，但是它内容也是比较简单，我们看一下二十章呢，有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二十章第一节，那个时候是第七年的五月初十日，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图，这个图呢是讲到这个西底，他这边讲说所谓第七年是什么意思？第七年就讲到约雅金王帝被掳之后的第七年，因为这个以西结啊，他算那个年数啊，都是从约雅金王被掳之后开始算啊。约雅金王被掳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但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一年就相当于西底家王的在位的登基之后的第一年，为什么？因为这个他被掳之后就是西底家登基了嘛，所以西底家王的第一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一年啊。所以这边提到说第七年的五月初十日啊，就一方面是讲到约雅金王被掳第七年，但是同时也就是西底家王他在位的第七年啊。第七年在这儿，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以色列长老来求问，以西结三次，对不对啊？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有三次。那第一次呢是在第六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以西结就被提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看到一些事情回来跟他们讲。那现在是经过一年之后啊，一年之后就是第三次啊来求问了。来求问什么啊？这边没有讲求问什么，但是神啊还是跟以西结说啊，我不被他们求问啊，不被他们求问，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不回答啊。但是反过来啊，他说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第四节，神不接受他们的求问，但是反过来要以西结去审问他们啊。做这个先知其实也不太容易，对不对啊？人家来求问啊，神给他答案的话，他们就会高兴了，哇，先知好厉害哦，很灵。但是神没有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反过来要以西结来审问他们，哇！以西结说讲这种话不是自己这个找骂吗？就讲这种难听的话，但是他就得讲了啊。好，那他审问他们什么话？他就把过去以色列人啊怎么样得罪神啊、违背神的历史讲了一番啊。那这一章里面就分成几个段落啊，我们可以。看我分成五个大段好了，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呢他讲到说这个是四节到七节了，这个是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啊是在埃及地啊，因为那时候提到第六节说啊，那日啊我向他们起誓啊，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所以神就回过头来看讲说，那时候在埃及啊，神向他们显现啊，然后要先跟他们起誓啊，要把他们带出来啊，结果呢他们呢还是违背神啊，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是讲到背景在西乃山啊，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在那个中间有为什么知道在西乃山啊，因为在第十节到十一节有说了，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什么时候把他的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呢？就在西乃山，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西乃山发生的事情，所以有看到这个时间就一直往后，但是以色列人还是违背神。那第三段呢是十三节到二十节，这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摩押平原，就是经过了三十八年的漂流之后，这时候呢摩西对着下一代再一次传讲律法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哪一卷书啊？第二次传讲律法，
生命记，
就是生命记，对。所以在这个二十章的十八节这边说，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啊，他们的儿女是谁啊？就是第二代了啊，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好，所以这个是已经到了第二代啊，在摩押平原对他们说的啊。然后21节到29节呢，这就已经进到迦南地了啊。为什么？ 因为28节就有提到说，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这都已经进到迦南地之后发生的事情。最后一段是30节到44节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边应该是讲到被掳归回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又好像不太 match， 不太像，所以很可能这里又也提到末日，末日以色列他们要重新归向神的事情，所以他把末日的事情还有被掳归回的事情都把它混在一起讲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是讲这些事情。因为在34节到35节说呢，我必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这个好像看起来是被掳归回了。但下一句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这个就被掳归回就看不出怎么什么时候有这一段历史想不起来，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在末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最后这一段可能把被掳归回跟末日放在一起讲好，那在这五大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地方是好像有这些重复的东西20章第7节他有叫他们要抛弃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第二段呢神赐给他们安息日，为什么呢？要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那第三段也是一样，神赐给安息日因为这是在重新讲他的律法他说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四段呢神使他们因为拜偶像后来要让他们凄凉目的是什么？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最后一段也是一样他提到说以色列人要被炼净，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神会把他们带回故土呢，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呢神却赦免他们的罪不跟他们追讨，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五段里面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都一再的重复的出现。意思是讲什么？神要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神要他的百姓认识他。神要列国的人来认识他。特别是他的百姓是最重要了。神要他的百姓来认识他，知道他是耶和华。同时神做许多的事情呢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是神做的。不是别的，不是偶像等等。所以好像今天神在教这个什么？教这个好像是教一群这个资质很差的学生要用各样的方式开启他们，让他们知道认识我是耶和华。神是我们不是说你碰到一些事情是偶然的，然后是谁刚好运气碰到的，不是，神在背后掌管这一切好 OK， 所以这个是20章，后面还有一点点呢，我们就下期再讲。